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旧啊，是我跟我们王老师，
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儿啊。我们今天有好几个话题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一个在我们圈子里传的还挺多的事儿啊。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有朋友发出来，就是有一个开源项目。具体是啥，我们就不用为它宣传了，就反正是一个挺实用的一个小工具吧。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操作，就是它这个开源的程序代码当然没问题，它放在 GitHub 还有 Git 上面都有。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它这个项目的说明文档，哎，它会请求你先在 GitHub 或者 Git 上面给它的项目加一个星，那就 star 一下，然后它才会把这些文档给你。这个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了，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是痛斥这种行为。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简单的四个字就叫歪门邪道。然后呢，如果稍微展开的说啊，就是说，正好我们在浏览器里可以装一个那个 Chrome 的插件，正好也是王老师的一个学生做的。这个插件的话呢，除了可以看到 star 数之外，它还可以看到的是其他的一些指数。这些指数呢，都来自于王老师他们的 XLab 实验室。然后呢，这个项目就是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索要 star 的这个项目，star 数确实非常高啊，在 GitHub 上面有15.1K 的 star，但是它的活跃度呢，平均是15，最近是十几，然后最高的时候到过50，然后它的 Open Rank 的指数也非常的低，它的 Open Rank 的指数最高也就到了15，现在目前来说大概就是个六七的样子，五六七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就在 GitHub 上面另外找一些其他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个项目的 star 数只有 2.7K，但是它的活跃数远远超过这个15.2K 的 star 数的一个项目的活跃度和 Open Rank 的指数，大概是它的2倍到3倍的样子。然后另外再找了一个，我又找了一个是这个 star 数是 5K 的，相当于是它的1/3，但是它的活跃度基本上是这边的10倍。Open Rank 的指数也是这边的10到15倍。我们说区别在哪儿？就说 star 数就是有个人点了一个 star，但是真正我们关注一个开源社区，它的活跃度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人为它做贡献，这是活跃度。另外还有一个是 Open Rank。Open Rank 简单的说就是它的重要性，就它在这个开源世界里到底有多重要。有多少人需要它？有多少人依赖它？有多少人为它做贡献？所以它会变得更重要。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tar 数和它的重要性之间的反差，反而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可笑。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歪门邪道，我基本上可以认为搞不好，或者说没什么搞头。基本上这是我对它的判断。
对，我觉得像索要 star 呀，看文档，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无可厚非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策略嘛。对，其实现在开源项目这件事情究竟应该追求什么目标，其实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分类，对，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的。对，那特别是除了这个项目以外，其实我们也见过很多。为了追求那种简单的 star，去一味的觉得是一个好的这件事情本身，从一个开源项目来看的话，其实往往会越往后走，会走偏掉。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你这个开源项目，你究竟定什么目标这件事情，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对，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可能跟老庄的观点不太一样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仓库，我有几个判断啊。第一个呢，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实用工具集，它是 Java 的一个工具集啊，跟权限认证、跟 OAuth 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做得很细致，有十几个、20几个常用的功能。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都是经常会用到的。那他就把模块化做了很多的，有一些可能微服务架构，有一些可能是一些 component 吧。而且 README 的文档写的也算比较完整，还建立了一些 QQ 啊、微信群啊，也欢迎大家加入。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还挺有追求的一个人，然后他去做了这么个东西，然后很希望扩大他的影响。好，那么 STAR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这样啊，我在 GitHub 上面，如果我看到我感兴趣的，而且我可能会长期跟进的一些东西，那有无非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我对它这个技术感兴趣，我要关注它的进展；第二个可能更直接，就是我要用它。无论哪种情况，我就 star 一下，相当于是一个收藏功能，就是我以后可以在我的 star 集里面比较方便的找一些东西，就是个收藏家。有一些可能习惯不跟我不太一样，他可能就直接找找找啊，到处找他想要的某一个特定功能。这功能找到了一个开源的解决方案之后，他就地址一 copy 啊，克隆下来，他就不会 star 了，但他还是会去测试，会去用。所以很多人他就可能会在他的 README 里写一下说啊，如果你觉得好用的话，给个 star 鼓励一下，类似这样的说法。他也说了，那他的前面也有。但这位呢，采取了一个更直接的或者更硬的一个 push 的行为，就是当你要使用文档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作为一个前置条件。这个呢，我不能说它很好，或者说很让人舒服，但是我觉得也好像不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最终我还是要看它这个东西做得好不好，是不是持续更新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那个 OpenRank 的指数，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活跃度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是我一个人做，而且我提交 commit 的这个节奏并没有特别的快，我是比较正常的节奏，比如一两天一个 commit 这样的话。而且也没有特别多其他人为我贡献做大的贡献，有一些零零散散的 bug 的 PR 之类的东西。然后 issue 呢也不多不少，比如他这里的 issue 呢有400多个 close 的，有21个 open 的，在 GitHub 上啊，Gitty 我没看。那这个呢，我觉得也算很正常的，不算特别多，但也不少。那这种活跃度怎么体现呢？就是在一个个人型项目里面。这样的活跃度算高吗？还是说就算很差？比如跟你刚才说的另外的那几个比的话，
我不是说一定要活跃度越高越好，而是我们说相同的，就是说常见的 STAR 数和它能够有的一个活跃度，通常是一个符合某种正比关系。
不是，那关键是你怎么定义活跃度嘛？就是如果下载用的人很多，这算活跃吗？
不算，
那为什么？
一定是在社区里有行为的，那才是活跃度，因
那
为
活跃
仅
度
仅
对
是。
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不太复杂，但是有人一直在很好的维护它，issue 不多也不少，但是确实很实用，很多人用，这个就是看不上的开源项目吗？我在想这个东西它意义何在啊？
我不是说看不上吧，但是它从项目来说，就是它从一个有用的工具来说，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从一个开源项目来说，它就是不够活跃啊。不够
那。
活跃就意味
你最
着
多
如
只能
果，
说这个项目比较简单，比如一两个人就能维护了，那它自然没有10个人维护的活跃度高。但是这两个的价值怎么判断呢？我看 STAR 数，我就觉得是用的人多，我觉得它最直接的体现是用的人多。至于说贡献不贡献，这个跟那个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所以好像不是同类的项目，可能很难这样去比较。比如有人写了个它功能基本上类似的东西，哎，那可能可以比较。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开源项目它存在的意义其实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关联。比如说，它就是贡献了一个挺好用的程序代码库，或者这是一个需要广泛的社区交流、需要很多人来贡献，甚至需要不同的厂商协调合作才能做的事情。这两种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你能说前面的一个贡献度小吗？很可能前面一个用的人受众更广，造福的人更多，它有价值吗？它也有价值。
当然有价值。
所以怎么看这个东西？以什么标准来评判一个开源项目？
我想要把这个话题要展开说，因为之前其实我专门还在某一次的这个演讲上，就是分享过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评价开源项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我有一套说法，这套说法需要展开说，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说哎。这个有一些非常看上去很自我励志的说法啊，只要我觉得是成功，那就是成功。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否认任何 存在任何评价开源项目成功失败的客观标准，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找到客观的评价，
这个我完全同意。
否则的话就全程主观了，就说啊，我只要我觉
那
得
个没有
我
意
是
义，那个
对，
虽
没
然
有意义。好，
也对对，也可以，但是我们觉得意义不大，这确实是
对，好。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们先说到，就是说开源这个软件，不管它是不是一个已经。或者说是不是一个还有人在维护的项目？开源软件其实始终会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它为全人类或者说是为所有的人节约了多少时间。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软件如果没有人写，我自己要去写一遍，那么
对，
它就至少要再花这么多时间。那么如果这个软件已经有人花了一百个小时写了一遍，那么其他人类。如果有1万个人在用，那就意味着它为全人类节约了，比如说是100万个小时。
哎，
这
我觉
是
得
一
这个
个，
指标挺好的，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不管它，甚至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没有人维护了，它已经死了，但是它还依然的有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不断的在下载在使用，所以它依然有价值。甚至我们还可以再区分，比如说是版本1.0有多少价值，2.0有多少价值，都可以分开算。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啊。然后再往下说，就是比如说一个开源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到底怎么体现它的价值呢？就是你的基金会里面有多少个开源项目，这个开源项目加起来总价值是多少？然后呢，它为全世界一共节约了多少时间？这就是一个基金会要努力的为全人类的公共服务、公益做贡献，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用上你所支持或者孵化的那些开源项目。所以，这就是基金会要努力的给自己定 KPI，就是按这个来。好，但是这样的一种价值，它只是一种单独的指标，它不能够替代第二个角度，就是比如说有另外一些人。说，哎，我想选一个开源软件来用，比如说有两个软件，一个软件是古老的，比如说10年前就已经开发出来的软件，它有100万个人在用，但是有另外一个软件，它是最近2年刚做出来的，只有10万个人，甚至只有5万个人在用，但是明显比第一个好用，这很有可能，对不对？
有可能。
如果我们只是去看。A 软件和 B 软件这两个竞争性的软件，他们为全人类贡献的价值，当然 A 软件劳苦功高，对吧？它在世界上存在了10年之久，它为多少人节约了时间？但是新出来的那个软件可能更值得你去试用，这个时候用前面那个判断标准就不适用，这是不够的。比如说再举个例子，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软件使用者的身份去看，而是以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软件的爱好者，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开源社区去参与，我想去学习，或者说想要成为其中的开发者，那我必须得找一个里面有足够多的人，有可能能给我指导的，能够教我，或者说能够帮我做代码 review 的，不可能是一个死气沉沉、已经没有人维护的社区，那我没办法弄啊，对吧？我提个问题也没人回答我，那这个时候可能活跃度很重要。就是甚至会考虑到什么社区友好度，比如说，哎，我们如果通过某种文本的分析，发觉那里面发生的 issue 里面的人都很和蔼，回答问题都很及时，而且都就事论事，不会乱骂我，那我可能会觉得这种社区更值得我参与。刚才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啊，本质上我想说的是，我们基于不同的目的，我们需要不同的指标，但都是客观的指标去衡量一个项目。一个是它为全人类贡献多少价值，一个是它是不是适合我来用，还有一个是它是不是适合我去参与。但是无论是哪种目的，死大数都不是一个好的指标。就无论前面这三种目标的哪一种目标，死大数都不是一个好的指标。但是呢，它恰恰会让人觉得这是最流行的。也是最值得我去尝试的，但这个时候就会把人给带偏，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它现在积攒到了15.1K 的这样的一个 STAR 数，那么在 GitHub 的这个搜索算法当中，很有可能它排第一。 当你要去找一个什么什么token 啊，或者说是认证啦、啊，或者是 OAuth 啊，当你去搜索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很有可能它会排第一。但是这不公平，有可能有比它好的开源框架被挤到后面去了，这我就认为这个不好或者不正常。就是说，当我想去选一个合适的框架来用的时候，这可能产生不公平。当我想要去找一个开源社区，要去参与，想要去成为其中的社区的贡献者的时候，这可能也不公平。这就是我觉得它有问题的地方。
我来说说我的观点啊。其实我比较认同你前面说的有几个，就是评价一个软件，甚至不光是开源软件了，就任何软件其实都可以这么评价。
对的，
两个关键指标啊，一个关键指标叫已经提供的贡献价值，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它有可能提供贡献价值的潜力。这个可以回应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软件它是比较新啊，技术也是新的，也更先进，各方面都更好，但是它暂时贡献度没有老的那么高。所以不能只看一贡献度，还要看它的潜力。那潜力怎么体现呢？那就很多了，这里面包括软件本身的品质，啊，这个是不太好评估。但是呢，它其实很多用的人心里会有一本账的，他会在几个里面去选择。我们搞技术出身的，其实一辈子都在做选型的事情，有的时候为公司、为团队，有的时候为自己做选型，其实每天都在干这种事情，其实是能评价一些东西的。还有就是他在摸索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体会到你说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这个社区的成熟度、活跃度啊，我学习和融进去的难度、友好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体会到的。当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一个软件，它又新、技术又好，但是呢，文档也写的不怎么样，社区也零零落落，不太有人关注，我根本用不下去。试了一下，用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坎儿，我就过不去了。那这个时候恐怕它再好，我也很难继续下去。那么这种呢，一定会影响它潜在的贡献价值。那么这两个我觉得是比较本质性的指标啊。但是这两个指标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难有客观数据的模型来真实的体现它。比如说已经贡献的价值，下载数可以吗？下载数可以作为参考，可能不那么准，但基本上下载数还是一个挺好的参考啊。至少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虽然不是那么准确啊，但是很简明，而且。不至于有太重大的偏差啊，所以已贡献的价值呢，在很多构建库里面，什么 npm 啊、pipi 啊，你去看一下它的下载数，大致都能说明它的已贡献的这个价值啊，这是一个环节。那潜在的这个贡献价值呢，实际上就是在挖掘未来可能有大贡献度的优秀的软件，是吧？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类似于 OpenRank 这样的体系是可以尝试做一些事情的，但这里面一定要很注意一个点，就是。怎么把它的技术，这个软件的品质能够很好的衡量出来？而这个品质呢，肯定不能只看 star 数啊，也不能只看它的社区活跃度，因为社区活跃度不等于软件品质，它是完全正交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怎么看它去衡量的问题啊。好，然后后面你说到这个 star 数不是一个好的指标，那什么是好指标呢？我是这么看啊，我觉得 star 数是一个门槛啊。就是你的 star 数如果太少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后续的潜力，基本上就不在我们观测的视野之内。你得达到一定的门槛。什么是门槛？在我心目中啊，门槛是大几百，比如说500个以上，那这种就有可能还可以了。啊，这是我个人那个标准啊，就是
我能
如果
懂，
是比较
我能懂，但前端项目肯定不是大几百，前端项目不上千没人看。
那要看同类。就是 同类项目啊，
对。
这个 OK 的，好，那你刚才提到的公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公平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了。就好像搜索引擎能保证排在前几的一定是最好的吗？不可以的，你肯定要自己再去摸一摸，判断一下的。所以它过了门槛之后呢，你肯定就从最大的开始试，你有可能会中招，但是至少它不至于太离谱，因为它过了一个特定的门槛，说明确实有很多人用过了。你看一下它的 star 数，哎，还不错。然后到 issue 区去看一看它的 issue 解决的够不够快，然后看看那个已经 close 的 issue 是不是真的 close 了，然后 open 的 issue 它有没有人在比较 active 的、比较活跃的在跟提 issue 的人互动。我其实每次看，我基本上先看这几个东西，啊，就先看 star 数、看 watch、看 fork 的数量。这个达到一定门槛之后，我就去看 issue 区，然后我才会回过头来看它的文档。啊，去克隆它的这个东西下来试一下它的例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当然是对使用的这一边会有一些要求了。但是你说 star 数这个东西它没有价值吗？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你找不到一个其他更好的 更简明的指标来体现一些东西。其实 STAR 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搜索排序嘛。但搜索排序这个事情，现在稍微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它不严格代表它的好坏，你只能说第一页都还行。好，那再回过头来说这个项目本身啊，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刷 STAR 数的行为嘛，而且它做的比较，说实话，这人真的还挺较真的，很多人都懒得做这种事，这人还真干了。他刷到什么程度呢？你点文档进入他那个文档站之后，他是要你提供 GitHub 的账号的 OAuth 授权的，然后他会真的去检验一下你是不是真的 STAR 了，然后再给你看这个文档，这还花点精力去做的。不过他正好是在做这相关的库嘛，所以可能他也比较熟悉这套东西，对他来讲可能很快就能实现了啊。说实话，我对这个作者还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件事呢，我肯定自己是做不出来的了，但是我确实也觉得他这个不算一个很大的毛病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反过来就是大家不要太过于看重 STAR 数。我刚才说了我个人的经验或者我的最佳实践啊，就有兴趣的也可以试一试，按照这样的流程去判断一个开源的库可能会好一点。那王老师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咱们如果真的 OpenRank 能够做一个更好的 ranking 的东西出来的话，它怎么能够既简明又能够更好的反映这个软件的综合它的贡献度和它的品质？我觉得这可能
对
是一
的，
个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对的，对的。我们其实 OpenRank 呢，更多的是去看它上面活跃的人的一些影响力。对，它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去看
对，
一个开源项目究竟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我理解目前 OpenRank 更像是一个开源社区的健康和活跃度的指标，
对的，
它
对的，
跟一
对的。
个开源软件的评估指标可能还真不是一码事
对的，对的，它主要是基于人的，人的行为的。
儿。那人的行为它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规模不一样啊，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项目它就比较小啊，但它就好用啊，所以就怎么看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这么讲？同类型的项目，哎呀，就是怎么定义同类型的项目，这也是一个毛病啊。
对，同类型包括技术类别，包括规模，贡献规模，贡献者的规模。
实际上，
等
最
等，
严格来说，同
哎，
类型指的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觉得活跃度是能体现它的素质的。是吧？比如同样是解决
这是
同一
好
个
问
技术
题，
问题的，那它的 issue 多，这个 PR 多，commit 质量高，那它确实能说明它的问题的。但如果不是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就很难比，是这样吗？我不太清楚啊，这也是我临时想的。
我知道，因为我看过另外一个叫做 Ruby Toolbox 一个网站，它是专门比较所有的 Ruby Gems 的包的。哦，那是比较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就是你真的想去找个 Gems 包的话，但它那里面就真的是分门别类的，它分了很多很多的细目，然后可以帮你来比较，让你来选一个比较好的。但是它主要的基础是 tag。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用不同的 tag，可能这个软件既属于这一种 tag，也属于那一种 tag，都可以比。因为很多不
OK，
同的这种 gem 包的功能，本来就有的能够更
是，
大而全，有的小而精，所以它的 tag 数是不一样的。
是的，这个有一些流行的领域，比如说 Web Framework，这个有人会做非常精细的比较，但是做到每一个细枝末节、各种类型都比较的很好的话，那确实挺下功夫的。这个
哦，那
要
个
人
网
去，
站很不错，但是因为 Ruby 本身已经没什么人用了，所以就很可怜。
可惜
他们
了啊。
都
他不如
是
转战 Python 算了，
对啊，对啊。
搞 Python 或者 JavaScript 多造福一些人啊。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能攒这么多的心啊，也给我一个感想啊，就是我们国内的很多软件赚不到钱嘛，反而是一些盗版软件网站专门提供一些盗版或者不那么明着的啊灰色资源的下载来赚广告钱的。他们也是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你要点这个点那个，最后才给你下载。啊，对，所以
突然想到
我
CSDN，
对 CDN 也是干这事儿的，所以国内的伸手党，因为他也不在乎贡献度嘛，我也没兴趣去贡献什么，我就是找我要东西能用，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这种人是大多数了， 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了。所以我国的伸手党是被训练的、被驯服的，非常的有忍耐力的。像他这种点一下 star 授权一个 GitHub 就可以拿到东西的，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就觉得 OK 啊，就这样了。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挺成功的啊，但说实话，最终看成不成功，还是他这个项目本身做得好不好，是不是真的长时间的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迭代啊，确实能解决大家的问题。他现在肯定是很有干劲、很有雄心壮志的，但是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在目前阶段，很喜欢攒新、刷新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暗示着他有一些动机不纯？这个很难讲，但说不定真的是，那就意味着他以后可能未必会很认真的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再观察。OK，我们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最近啊，随着 TikTok 的那个事情啊，美国国内关于 TikTok 的讨论也特别多。啊，其中有一类讨论其实是老早就有的，而且影响面儿还不算小。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上个月有一个叫 Tristan Harris 的一个，他还是搞计算机研究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去参加美国 CBS 的一个很著名的节目，叫《60分钟》啊，这是一个很受欢迎、很有影响力的节目，也讨论 TikTok 的相关的问题。那他提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我说在美国并不少见，而且很多人认可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的孩子在中国版的 TikTok 啊，他是这么称呼的，实际上就是抖音了。他说，中国孩子在抖音上面呢，只能看到什么科学实验啊、博物馆啦、爱国主义啦，还有其他的主题教育视频，就是在抖音上学东西的。我这深刻怀疑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强国给搞混了，而且呢，他说中国有限制，14岁以下的孩子每天最多只能手机玩40分钟，其他时间得学习去啊，这不能够沉迷，这估计是跟我们游戏房沉迷又搞混了。但不管怎么样吧，他们信这个，然后他后面说这些话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他说中国人啊，自己用的这个版本的 TikTok 呢，是绝对不会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因为他们有阴谋。他们意识到科技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呢，利用这种精神鸦片来毒害全世界，啊，这
怎
是
么这
美
么
国的
耳
科学，
熟呢？
对，精神鸦片跟他们当年放我们鸦片，这是自己干过的事情，自己就比较有感嘛。他还补充了一个，他说有一项调查，这个我不知道是他引用的是什么调查，就说针对中国和美国的青少年，就是问他们以后想从事的理想职业。说在美国排名第一的是网红，在中国排名第一的是宇航员。然后他说，试想一下，几代人之后，这两个社会它是发展的轨迹会是怎么样呢？其实暗示的意思就是，那美国人还不输个乱七八糟啊？那这种言论在美国还挺有人信的啊，尤其是他后面说的这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孩子想当宇航员，美国孩子想当网红这件事情，这个显然跟我的认知不一样啊。但不管了，他们信。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一个3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就是老庄跟王老师肯定听过，
听过，听过。
00后可能不一
你
定
说
听
了，
过，讲
我
中
就
日
猜到
夏
是
令
这
营的故事。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1992年发生的，当时是日方发起的啊，就中日友好协会之类的一个机构发起的，组织一些日本的孩子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孩子一起搞一个夏令营。这夏令营搞什么呢？跑到内蒙古的草原上。做徒步啊，然后大家去做一些社会实践一类的事情啊，就大概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92年的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是有15个来自北京的孩子就坐火车到呼和浩特，然后跟那边来自内蒙的另外15个孩子，一共30个，然后另外呢从日本来了70多个，大概100号小孩，还有他们的带他们的老师啊之类的啊，一起在上面搞了一个夏令营活动。那这个事儿为什么出名呢？是因为当时90年代，一个公知啊，一个著名的日吹叫孙云晓啊，他就据此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早呢是在93年的时候发表在一个研究性的杂志上，题目叫《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那这因为这是个研究性的杂志，所以传播就不广，后来就缩写了一些，改了一个名字叫《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啊，然后发在了93年的7月份的一个叫《黄金时代》的杂志，这些都影响力一般。 但最后呢，这篇文章被读者发现了，哈哈，就是90年代统治地位的杂志啊，读者在93年的10月份全文转载了这篇缩写的文章，然后标题改了一个叫《夏令营中的较量》。我们现在看到的版
我们
本
看
都
过
是后
都
面
这
这
个，
个
对，
啊，
都
都是
这
后
个，
面这个版本。这个版本
对对
广
对。
为传播，它里面讲了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截取了我上面说的这个内蒙古的中日友好活动的几个片段，但是呢，大量的内容是他自己想象和捏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孩子很多弱点，日本孩子则很强，就是全方位的从纪律性、理想、礼仪到韧劲到吃苦耐劳，甚至体力啊，全方位碾压中国，这就是他要证明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影响非常大了。但是也有人质疑的，其实，在94年初就《北京青年报》登过一篇文章，用一整版专门就驳斥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啊，这篇文章呢就列举了很多当时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东西。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我印象比较深的啊。一个呢，就是原文当中讲说，所有的孩子负重20公斤步行，这个我觉得成年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搞得定啊，走50公里啊，这个他写的数字，而且他最关键，他写了一点，他说原来日方呢是建议走100公里啊，因为我们这边不行，所以就跟他们讨价还价降成50了啊。那北京青年报就调查之后说，实际情况其实不是的，实际情况是日本提出来负重10公斤步行20公里，然后我们评估了一下，觉得可以啊，就这么干了。啊，没有他说的那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事儿呢，也是他重点写的，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经验啊，所以我们那些孩子呢，就是背着普通的书包去的，然后往里面装了10公斤的东西。那普通的书包10公斤，这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很多孩子的书包就坏了，带子断了或者脱了怎么的，就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没经验，第二我们的书包品质也确实就不太行。但日本的孩子他们可能经常干这种事情，来的这一批，所以他们背的是那种专门的负重背包。所以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还是小问题。关键是他写了一点什么呢？他说这个书包断了之后啊，这些孩子们就很开心，因为可以偷懒了，把这书包往那个随行的马车上一扔，就轻松的走了啊，相当于作弊了啊，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孩子比较脆弱啊，比较投机取巧。但实际上，北京青年报调查之后呢，不是这样的，就当时确实有很多书包有问题了，而且确实有些孩子把它放到车上去。但是我们的老师就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个车是放公共用品的，你自己的书包自己解决。”然后我们的孩子们呢，实际上就马上又把书包拿回来，有的扛啊，有的抱着啊，有的就用什么绳子、铁丝重新绑一下，再继续走。所以事实是，由于我们组织上的欠缺，使得中国孩子呢承受了比日本孩子更多的困难，而且也坚持下来了。结果到公知的嘴里呢，变成那样的一种情况了。啊，这是一个。那最后一个更好笑了，就原文里面提到说，在闭营的时候，有一个随行的日本某市的议员啊，做了总结，然后呢，就特意很大声地问日本孩子说：“哎呀，草原美不美啊？”然后72个日本孩子非常整齐、非常洪亮的吼叫啊，说：“美呀！”然后再问什么天空蓝不蓝？蓝，你们还来不来？来，就是他就为了说明什么呢？他就说这几声整齐洪亮的吼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从这里面体会一下30年前的中国公知的笔法，那事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其实最后闭营的时候呢，日方的联络员叫坂本是另外一个人啊，没什么议员之内的，就领喊了2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就这样结束了。这事儿出来之后呢，其实后来孙云晓是登报回应了北京青年报的这些质疑的。他怎么回应呢？他说确实有事实之处啊，但是解释了一番说，说我这文章是为了指出我们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做得更好啊，所以不要纠结于这些小细节啊。那么实际上，这位孙云晓呢，其实是编过很多这样的故事的。他本人在当时是一个被视为家庭教育的专家级别的，就是教育部都很认可的那种。专家啊，很多人信，所以呢，他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啊，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于有一些人根据这个文章认为我们的80后这一代真的很弱啊，甚至有人说是中国的垮掉一代。 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反响。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不然可能更可怕了。当然，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可能大家也不信这种东西了，就正常人都能判断，看这些文字都会觉得很奇葩。但是为什么让我想起这事儿，就是当年就是塑造这样一种形象啊，就是日本孩子很牛逼。这个文章里直接就写了一句话，说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这是原来那篇公知文章里面的原话啊。现在美国人在说一样的调子啊，就是你们看啊，我们的孩子已经不可能打赢中国人了，因为他们用 TikTok 来害我们。其实关于这样的传闻，在美国还真的是挺有市场的。最近有另外一个事儿，就美国有一本书啊，一本畅销书，我之前在我们听友群里分享过，叫《Blood Money》。这个书的作者啊，叫 Peter Schwartz，彼得·舒瓦茨尔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以前做过懂王的外交政策顾问，啊，一个右翼疯子啊，但是呢，很多人信他在这本书里，简直就是把中国写成这种利维坦三体人的这种级别。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神论啊？比如说新鸦片战争，什么叫新鸦片战争呢？就是霍英东专门负责从中国往美国运芬太尼，拜登被收买，跟中国的黑帮什么足联帮啊之类的一起贩毒，就这种。还有说 TikTok。让美国青年变成白痴，而自己的抖音呢，天天就是科普爱国，加大两边的差距。然后字节跳动有专门的高科技算法来控制美国青年，还说米哈游原神啊，在那个全世界都有很多玩家的，说这个就是输送让美国人沉迷，而且还用原神赚的钱来 lobby 拜登的政府，让他们配合支持。然后专门说米哈游是有党委的，这个原神的角色全都是党员，就这种。说好莱坞啊已经被中国收买了啊，里边都是中国角色打败美国角色。说张艺谋的《长城》，他可能没看过多少张艺谋的电影啊，《长城》也能拿出来说是党员拍的啊，专门贬低西方文化的。但是问题是，这本书它是 Amazon 上的畅销书，评分高达4.7分，Amazon 上的评价最多五星嘛，啊，4.7是非常高的，就在同类的书里面，这算是佼佼者了。就是这些例子说的意思，就是现在美国人对我们的认知啊，是一个相当奇葩的认知。如果说我们90年代的公知，包括像我刚才讲的这一位，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目的的，他是搞家庭教育的，那当然要说的危机感强一点啊，让这个学校啊、家长啊都多买他的服务啊，对吧？这他可以赚钱，可以发财啊。所以孙云晓那个的动机，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美国这个就不完全是了啊，美国这个是真的有点魔怔，有点奇葩，所以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有两个联想，第一个联想，其实你说的孙颖晓或者是其他的公知，其实这是一个常见套路，就是，用外国人怎么样来试图来在中国说话，说一些他认为有利的观点。高明一点的，当然可以说是引用国外的事实，而恶劣一些的就不惜编造谣言。但对他们来说，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好啊。其实我看到过好多啊，比如说每年的读书节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人家欧洲人怎么读书，在地铁里都看书，中国人在地铁里都刷手机，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对吧？
就
还
设定一个
有，
较高的目标，激励大家，是吧？
对对，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真相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想要实现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蜕变，或者说奋起直追，或者说要有危机感，这还挺爱国，还挺以这个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然后不惜造谣，这当然就会有问题嘛，就是因为他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但这样的人很多，不光是中国人，其实但凡一个国家民族想要唤醒自己民众的时候，其实是不惜造谣的。日本人当年也干过，这个日本人面对西方危机的时候，要唤醒自己的民众，然后类似于脱亚入欧啦，什么要建立黄道乐土啦，说实话，其实也是那一套。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激进分子，那种激进分子只以理念为导向，不管是非的。第二个联想，其实我想到的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一套做法，其实是西方玩熟了的，对犹太人的妖魔化的一种变种。
对，有点
就
像。
对，就是凡是坏，背后一定有一个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是怎么一群人，他们控制了这个，控制了那个，他们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团体。其实当年他们说犹太人的时候，全是这些东西。这样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多很多年了，上千年了。反犹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嘛，这就很多都已经是成熟套路了，而且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信其中的某一些典故，或者说某一些案例，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些就比较小众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共济会控制世界，
对，
对吧？也是类似，就西方真的有很多人信这种阴谋论，或者说是有一个小团体，或者说有一个民族，有一群人，他们就能够做到罪恶的事情，因为这群人其实脑子里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善恶观，就世界上一定会有坏人，而且就一定是那些人，总有刁民想害朕，总有这种这个什么什么恶魔在人间，总有什么阴谋在什么什么地方正在酝酿，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思路，只不过现在转向了中国，这是第二个联想，别的没啥。
哼，你还真别说啊，这个确实是，尤其是这点在美国是特别明显。其实老欧洲这方面还好一点，没有那么离谱，但美国是真的，就是阴谋论是特别的盛行。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共济会啊、蜥蜴人啊，因为老犹太人已经把美国征服了嘛，所以他们不再敢讲犹太人的东西了。现在有个极好的目标啊，讲中国人了。中国神秘的东方，大家都不太理解的啊，中国人干啥他都不是特别能理解。说实话，编一个这样的故事挺有市场，而这个东西呢，还真不能小瞧，因为类似于我刚才说的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跟川普还真是关系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董王是真的对这东西是有点相信的。或者他愿意去利用这些东西，不管他自己信不信，如果他上台了，没准这东西会传播得更快啊。
我有两个联想啊，对，一个呢就是全世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这些伎俩都一样。第二个呢，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觉得他们也需要一个类似我们的后互联网时代乱谈的这种节目，帮他们去做这种辟谣，对不对？挺需
他
要
们
的。
也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信的人就信，不信的人就不信啊。美国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相信地平说的呢，那你咋办？
那好吧，那就没办法了。哎
就
呀，
美国，它确实就是不像我们，我们是有一定的对权威还是有一定的客观认知，就有些权威我们还是信的啊，就是科学啊什么的，实政派的，他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权威，大多数人还是认知还是接受的。但美国人真的想象力丰富，而且信念多样化，是吧？有的人信念实证
对。
科学，有的人就不信，有的人觉得实证科学是扯淡。你连上帝都解决不了，你连某些现象都解释不了，你这实证科学啥用啊？说明有些东西根本实证不了，这就没办法了。
他的编的还挺有想象力的那些东西，
对啊，你们有兴趣去搜一下，就是他们那些特定的学派怎么解释地平说。啊，怎么驳斥生物进化论等等等？那就是你会觉得逻辑还挺自洽的。
真下了功夫的，
我现在有一个感想，其实已经挺长时间都有这个想法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的认知啊，已经越来越失衡，就是走向一种所谓的单向透明状态，就是。以前欧洲人，现在欧洲人好一点啊。现在的中东人都喜欢把中国人描述为什么呢？叫私募女王，一个神秘的女王躲在一个私募的背后，就是丝绸啊做成的一个大幕的背后，朦朦胧胧，你看不清楚她，你不知道她什么样子。但是她脾气又跟我们肯定不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理解啊。现在中东人还是这个观点，以前古代的时候欧洲人也这么理解。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很可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是一个神秘化的角色，有一部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人，他由于各种原因编造出来的一个 image，一个印象，也有一种就是他们真的确实不理解。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举个例子，冷战初期，为什么美国在不是太有利的情况下，逐步的扭转了局面，最后打赢了冷战？其实跟他们对苏联的研究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有大量出身自东欧或者在 欧洲、东欧待过很长时间的很聪明的人，跑到美国去构建了整套的美国的冷战策略。这里面包括我之前提过的冷战三巨头啊，凯南啊、波尔津斯基啊，他们这批人，其实他们对苏联非常非常了解。他们当时专门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机构，不干别的，专门翻译苏联的资料。当时乔治·凯南的他说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今天苏共中央开完会，白天开完会，晚上这个里面重要的讲话的英译版本就要出现在我办公桌上，而且是带着解释的啊，你不能只是生硬的翻译过去，你得把它的相关资料，它实际上指的是啥，有什么东西都要搞一起啊，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力量，但是那个时候做不到，现在美国也做不到对中国以及中文的资料的非常好的理解。就这个语言壁垒，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只是说有一点壁垒而已。这个壁垒很可能很严重，而这一边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人英文太好了，就不是说我们听说读写什么的，我们不仅对英文没问题，我们对英美的文化历史都很了解，他们讲个啥，我们不会有误解。但是现在我们中央全会发的文件，他们可能真看不懂，不知道你指的是啥。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也没有说故意的去弄它，只是我们我党的风格就这样，写文件就是这样写的。但这种单向透明的这种现象，从长远来看，当然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策略，而可能干扰他们正确的策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会带来对我们不利的地方，因为人对未知总是很恐惧的嘛。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会阻断一些可能的机会，就是双方和解，或者是改善，或者是避免走向最坏情况的那种机会，就两边出意外的可能性会变大。这其实是我一直觉得一个挺大的隐患啊。好吧，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些吧。
是。
那下面我们说点轻松一点的事情啊。最近看了一个报道，引起我们几个人都挺感兴趣的。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就是有一个游戏玩家的号被人偷了，然后号上面的装备啊、什么这些宝贝啊都被人扒走了，然后他就报案了。他认为这个号非常值钱，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盗窃案。最后一次点是央视报道啊，直接这么说的，说这是对于民警来讲也是一个新问题。那面对虚拟财产，怎么去评估它的价值？那么民警就专门建了一个新账号进入游戏。然后了解里面的物价，然后根据报案的这个玩家和游戏公司提供的数据，对原来属于他账号上的80余件商品逐一定价，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定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有点难度的，最终认定被盗物品价值是13万余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额了，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偷窃到这个水平的话，这是比较重的情况了。那最后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并且知道了他的作案手法啊。最后，这个嫌疑人是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这个案子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我个人是第一次在央视这个级别看到这么详细和具体的一个说明。这里面的有意思的点在于，我们不论是在办案的公安的这个阶段，还是在检调和法院审核的阶段，都非常清楚地接受了虚拟资产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看上去应该已经确认了一个怎么对虚拟财产进行定价的流程、手续以及法律上的定义，并且根据这个定义就能够适用我们刑法里面相关的条款啊，这个人13万，那么大概就3年啊，这个就可以走到最后宣判的这个结果了，其实这个案子整个就办完，中间其实没有涉及到实物上的关联，全都是虚拟财产，而且可能是80、90后走上民警岗位了，所以进个游戏啊，去调查里面的物价啊，他们也能干得相当的纯熟啊，这个也说实话，我老实说是超出我的预期啊，我原来以为这个对他们来讲还是应该有点挑战的啊，看来都差不多，大家都是玩过游戏的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其实正好啊，昨天正好我儿子回家嘛，他也从学校回来，不是一直在说他是读那个民商法专业的，就学法律的。然后呢，就在说到说这个法律专业现在真正被重视的是，主要啊就是他们老师说起来就是涉外法相关的还比较重要，其他的一般的法律的话就没那么重要。然后呢，我就在跟他说，我说其实还是有一个方向很关键，就是数字世界的法律问题。然后呢，我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你不能够只是说，哎，这个跟知识产权有关，而是未来的刑法、民法这个相关法律可能都会进入数字世界。
对。
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是跟他谈涉外嘛，就说涉外是很重要，恰恰在数字世界中。外的法律更容易产生冲突，
对，
因为就是说，互联网的国界很难划分的。你这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到底怎么适用？我就跟他举了一个案例，反正也是给他讲故事吧，让他了解一下。当年其实雅虎有一个电子商城，然后呢，在全球范围内开的，然后呢就有美国人，美国的这个销售商在上面卖那个纳粹纪念品。那这件事情的话呢，激怒了法国政府。然后，因为在法国的法律里面是不允许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售卖纳粹纪念品的。然后就法国政府给美国的雅虎公司开罚单，说要么你下架，要么你不准卖，要么你罚钱。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跨国的法律问题。
对。
反正我就跟他讲了这些故事，然后跟他说这个方面是很值得研究的。这在我看来，就是未来的数字世界的法律问题会更加的错综复杂，当然也会更有意思，而且会跟各种技术问题关联起来，跟比如说这个 IP 地址，或者是 VPN，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代理机构，这个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游戏，这个游戏如果是在国服的游戏，是不是应该适用中国法律？然后在美服的游戏，是不是就应该适用美国法律？
对，
这个都是问题，反正我就跟他讲了一大堆嘛，我就说你可以都可以考虑考虑，以后如果想读研究生的话，这个方向也可以看一看。反正我是对这个方向，我本身也很感兴趣嘛，就正在给他，怎么说呢，试图引发他的兴趣。
这个例子我也挺感兴趣的。对，有两个，一个就是当时提到民警还真的进入这个游戏去做一个询价。对，其实就有点像用魔法打败魔法。对，第二个呢，就是像现在这种数字世界的这些问题纠纷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然后呢，就是特别是这种法律界啊，也特别需要这种深入到一线。对，就是你亲身要在数字世界里面去做一些体验，你可能更容易去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和思路，进而你可以制定一些反制的一些做法，我觉得现在这个趋势恐怕接下来也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点。这个还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层出不穷的一些新的类型，一些事件会出来。
对，虚拟世界的或者叫数字世界的治理啊，以及配套的法治建设，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向主题。这老庄的儿子可以去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其实中外现在都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例，涉及到虚拟世界的整个的治理和法治，它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啊。有互联网治理这个逻辑的，就像刚才说的，互联网上运营平台的，它的归属，它的属地规则怎么去确定，对吧？它其实跟你这家公司拥有它的公司在哪里不直接相关。它可能跟你的服务器在哪有关，跟你的运营人员在哪有关，跟你的收费账号在哪里有关，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逻辑了，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到前端办案的同志们都要学新东西，啊，这是一个层面的，就是互联网平台的治理。那么进一步就是在人的数字生活或者数字世界当中的体验，其实这里面对应我们原来前数字时代 人的几个关键要素啊，刑法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那民法实际上重点保护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个人权益啊，商法维护我们做生意的一些合理性、合法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数字世界是有投射的啊，比如说前不久的时候，在英国吧，有一个案件，就是在数字世界的性侵犯。啊，就他就不要认为说这个只涉及到财产或者是我们做生意的那些东西，有可能也会遇到刑法的这个坎儿，或者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他的在数字世界的这个资产损失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他也是触犯刑法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学校里面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领域里面的研究，它有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有没有很专门的去把这个领域，就是一些数字世界的问题跟现实世界的问题如何去对应，如何去投射，如何去解决？因为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一些判断，你干脆是直接把数字世界的这个社会规则体系，把现实世界的复制一份镜像上去，然后做一些相应的这个调整就可以吗？应该不太行。或者你在数字世界里面构建一个完全自己的规则，跟现实世界的就完全没关系，好像也不太行。它最后必然是一个两套规则，但是呢，彼此之间是融合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像今天我们讲这个例子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老的思路，就是把数字世界的问题尽量的映射到实体世界，然后套用实体世界的法规来解决问题。这个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老一点的思路，这个思路能解决现在大部分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未来好像也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有一些像这个是真的，我有个账号，你给我这个账号估价，这个账号里面的商品被人偷走了，那么套用到现实世界，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它没办法直接套到这里面，它就是在数字世界里面完成了整个犯罪过程，而且又没有映射到实体世界。比如说，就我在数字世界里面，我们几个人霸凌一个另外一个玩家，把他逼得退游了。那这种事情的话，他跟现实世界里面说，我们几个人揍一个同学，逼得他没法上学了，好像没有办法直接建立这个映射。那这种怎么办？他不算是一种犯罪吗？他算还是不算？他应该怎么去衡量？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啊，但确实不知道现在我们从学界到整个法律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老庄有没有一些认知啊？你儿子去研究一下吧。
他肯定还没有，我也还没有仔细的去看过，这估计得去搜一堆最新的论文、学术研究、什么会议，估计才能够了解他们最新的动态。
应该还是在学界，可能会有一些，但是成体系的、系统的肯定还不多的。
确实，目前在实践当中啊，遇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多数是可以用我刚才说那个老思路去解决的，反正就是你尽量靠我们现在已有的现实世界的法律嘛，只是你要定义一些东西，比如数字世界的人权和财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到什么样的级别啊，可以规划到现实世界的哪个级别啊，这个最严重的、最恶劣的那些事情大概是可以的，但有些东西呢确实也不行，比如我们之前反复讨论过的网暴的问题，这个也是每次开人大就有人会提。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看立法机构还没有拿出实质性的东西。当然，这个难度确实大，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呢，可能就是一个突破口，因为这个肯定跟你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你现实世界，哪怕就算是你在公司里特别吃不开，很多人不喜欢你，也不会给你特别大的精神上的打击。但网暴那个量和人们在网上的那种凶相，完全不顾及后果的那种精神打击，比现实生活要严重很多很多倍，这个对人的损害是很大的，现实世界中很难碰到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比较期待啊，就是看能不能踏出这关键一步。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来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不定期的名词见尾的专栏，今天又有一点新主题了，所以我们再来聊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叫做新定义的学术概念，因为我们发现好多新名词儿啊是来自学术界的一些学术和科技的概念，我们听了都觉得这啥呀，这非常的新颖啊，从来没听过的。那么这些概念到底是怎么去看待它呢？ 这个要不老庄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就是刚进入这个，就是开始学习，然后进大学，然后毕业工作，尤其是 IT 发展那个层出不穷新名词出来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往往会如饥似渴的去追逐那些新名词，而且被很炫目的一些名词所吸引，就说哇，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Big Thing。
对，
对吧？又是一个大的新的概念，这个又要颠覆世界了。经常就是会这么来的，这还不是学术名词，但是往往又会说需要去学习，因为它可能会产生某种新的东西。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比如说设计模式，我这是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学的东西。然后这个每一个设计模式一共23种嘛，那当然得背下来啊。对吧？然后要想办法在自己的这个软件当中用起来啊，这个其实就是新名词。其实它背后，说实话，当初它被提出的时候还挺学术的，但是慢慢的就怎么说呢？就脱敏了，或者说是叫做，哎，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学术名词专门是讲这叫祛魅。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本来的那种魅力被消除了，就祛魅了。这些词在你来说就不再那么容易被忽悠，或者说被炫光炫到，而是试图去看它的背后到底是啥，或者甚至都上来就会有一种，当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看到这种新名词就不屑一顾，甚至懒得去理解，就进入某
产
种
生逆
倦
反
怠
心
期，
理。
对，倦怠了，就觉得这什么又搞出个新名词。这是什么鬼？管了，反正跟我的工作也没关系，没空去了解这些东西。但这其实可能这两种心态可能都会有问题啊，可能渐渐的会需要进入到一种平常心。有些词很有意思，值得去了解；有些词一眼就能够或者逐渐的能够看穿它背后的那些幻象，就觉得啊，这不过又是什么叫做新瓶装旧酒。啊，这个其实在 IT 领域有很多"新瓶装旧酒"的词啊，这个又发明一个新词，说的就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但是呢，感觉好像又是个新概念出来了，又有一群新的小朋友会冲上去学习，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不是
所
最
以
著名的就是机器学习吗？
啊，对，现在叫深度学习，后来又叫啥？
对，
叫 Transformer 啊，对吧？现在
么，
又叫啥？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细究的话呢，其实都不能完全套在一起，但是它都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比如说，机器学习其实本质上是人工神经网络是一回事啊，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后面讲的什么有监督的学习、无监督的学习、强化学习，是吧？这些其实它都是神经网络的训练的方法。就它实际上都是在同一个 base 上面发展出来的技术。然后 Transformer 呢，那是另外一种架构，但它本质上底层还是神经网络嘛。所以我以前开玩笑，老开玩笑，我说我们现在这一代的 AI，这个以 machine learning 为核心的这一组技术发展，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科技名词再包装项目。以前叫神经网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啥呀，根本没感觉啊。叫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就给人很 AI 的感觉了。所以这个 rebranding 真的非常成功啊！
对，我这里也想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一正一反，就是对计算资源的使用。就是我们那会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热的词叫做网格计算。这个词呢是
Grid
从
computing，
对 Grid Computing，它从学术界来的，就是热了一堆的人，什么什么网格之父呀，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论文。但是呢，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应该知道，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没人提
对，
了，
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落地。对，
对，
反倒是后来从工业界里面的一个词更成功了，那就是今天的这个云计算。对，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同样一件事情，它其实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包装，但是呢，学术界呢，很多时候它虽然提这个词啊，但是它不落地，它没有
对。
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它是有研究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特别是在产业界里面有实质性的一些用，但是呢，云计算 它一开始就是在工业界里面，并且是解决实际问题。反过
嗯。
头来，现在哎，学术界又开始认可啊，云计算确实，而且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研究。这个例子我也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王老师这个点特别好，就其实不是那个词儿本身怎么样，是他所处的阶段。如果他一直飘在空中，只是一个词儿的话，那这个词儿再好听可能也没用。但如果它真的普及了，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工业实践、工具，大家都在用的话，那这个词儿不管怎么样，好像都会火。就甚至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词儿，machine learning 这个词儿，就远远没有大语言模型火。就你现在随便街上逮一个人，你问他你知道大语言模型吗？大概率他知道的，怎么解释他不一定完全清楚啊。但你问他 machine learning，他真不一定知道。所以真的还是技术的生命在于用啊，你不应用就很难搞。那天老庄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2023年度的十大科技名词，我们中国的一些机构搞的一个活动，选出来的十大科技名词啊，我简单的念一下啊。大语言模型啊，这个没啥，这个已经很火很火了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这个也非常非常火了，而且挺具体了，都已经在做了，所以这些我觉得没啥问题啊。第三个可能就有点争议，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按我的说法，我觉得很可能是一个物件啊，是一
这是另外一个词，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物件？
个 对，我们待会儿来解释物件啊。意思就是说，我觉得量子计算会是一个大家挂在嘴边上挺长时间。但是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东西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太难了。就是目前人类提的比较多的有两件事情，后面还有一个，就这十大里面最后一个叫可控核聚变。这两个我觉得是同一性质的，就是人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这两个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走不了太深入，就是不太可能成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在实践当中为大家所认知的东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方向而已。太难了，虽然有一些人在一直为他们做事情，尤其是可控核聚变，这个全世界都在投很多钱啊，但是离结果真的还非常远。好，然后下一个叫脑机接口，这个也是热门词汇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比上面那两个量子计算和可控核聚变啊要稍微现实一点啊，这个已经有很多成果，是非常接近临床了，包括我们上次介绍过我们国家的一些成果，还有。这个 Elon Musk Neuralink 那公司做的，他们最近有个成果，到处都在传，就是通过意念在操纵一些东西了。这个据我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已经日趋成熟，它离实际临床，我估计几年的时间吧，是有可能看到成果的。然后接下来有几个，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政策面上非常喜欢的，一个叫数据要素，这个我们多次聊过啊。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在前进当中啊，就数据要素到底最后落地成个啥？还挺难讲的。我们之前有一期详细的讲了我们大数据局的那个规划，里边就是围绕数据要素的啊。然后下一个词叫智慧城市，这个相对比较具体了，这里面有很多已经是 KPI 性质的了。这个老庄应该也比较了解，比如说这个城市的韧性，就
对，
是抗风险能力，就实际上表征它的抗风险能力啊。就类似这种，其实已经现在很标志化的 KPI 已经发到各个城市了，所以中国建设智慧城市是有一整套的目标了已经。然后下一个叫碳足迹，
这个不好
这
懂。
个词儿，这个词儿实际上是讲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它跟另一个词儿相关，叫生态足迹，就它实际上是描述。我们人的这种生态活动所耗费的资源啊，当然它用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来作为一个基本的度量啊，这个东西呢也非常有意思，但是会有点玄乎啊。就是这个东西以前是西方聊的最多的啊，甚至还诞生了一些很具体的概念，什么 ESG 之类的，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重点参考啊。你除了赚钱以外，必须这些方面也要达标，否则的话怎么怎么样。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这方面的投入和产出越来越大，老外开始越来越少谈这事儿了，因为他们很担心这个事情再谈下去会变成我们赚钱的方法。比如说现在欧洲要做低碳的这个事情啊，引入新能源啊什么的，基本上他们本土的竞争力不高的，包括美国也是，都要进口中国的新能源的产品，包括太阳能和风电。那这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现在。这一方面立法就是阻止一些进来啊，现在美国人正在闹一个新的法规啊，说对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征100%的这个关税， 啊，这是新变化，但是我们国家好像真的还是在认真做这事儿，这个希望以后真的搞一个国际的碳排放的市场，我们可以在里面赚钱啊，但这个比较难啊，因为对方会耍流氓。然后还有下一个是叫柔性制造，啊，这个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说啥，我问了一下老庄，
这个
讲，
事情其实原来我就干过，就是原来我在那个映客网的时候，就是干柔性制造。其实就是当时我们映客网不是在，相当于是做这个个性化印刷嘛。所谓个性化印刷，就是甚至是一本起印，就是你就做一本画册也行，做一本书也行，但是都能印。那么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流水线里面能够印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来保证每一本都不错，但是呢，又能每一本都能够发到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本都能够按用户的需求来定制。这个其实对制造业本身的这种改动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重新设计整个流水线、生产线，然后在当中增加各种各样的通过软件实现的控制环节，这就是让制造变得更柔性，或者说叫做软件可定义。
对，所以它其实跟那个 SD 就是软件定义是有很大的
对。
关联了。
对，
就是如果真能实现工业制造的软件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我们可以高度定制产品，但是却不用改整个硬件配置，流水线不动，但是生产出来东西是高度定制化的。就像你生产一个手机，后面按照我的要求印了我的名字和我喜欢的图案，每只出厂的手机都不一样，但是流水线不用动。这个实际上是智能制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挺具体了，现在已经在做了，然后再生道啊，水稻的可再生道，这也是我们农业上的一个科技进展，然后最后是可控核聚变，刚才我给你解释过了。好，所以纵观我们评选出来的十大科技名词啊，2023年度的，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些词儿都还不错，就是它基本上要么是国之重器，要么是非常流行的。已经成为现实的科技概念，要么是一些我们非常具体的要去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些我觉得都还挺落地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说几个反面的例子啊，
也要学习一下，也要学习。
也要学习，挺牛逼的啊。我们有学界的大佬提出了这么几个词啊，有一个叫群智范式，啊，群智范式就是。群众的智慧的范式，还有大佬提出一个叫"学界"，学就是学习的学啊，界就是物件的界，这个学界，我不知道它是英文叫啥，叫 learning wear 吗？还是叫什么 study
叫
wear？
learn well，
啊
对
，learn wear，
，learn well，learn
learn
well，
wear，
对的。
我发现学界很喜欢用 wear 这个词啊，software hardware，
对的，对的，
然后我刚才
对
说
的，对的。
物件就是 vaporware，物件指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呢，不管它是软件还是硬件。但是它被提出来之后，很长时间都见不到真实的东西，就成了一种虚幻概念。这种东西叫物件，就是用来讽刺某些只画图只说但是不做的那些人的。哎，我们国家很多大佬们很喜欢用这个什么什么 wear 这个啊。你像刚才说这个学界叫 learnware 啊，还有一个叫网购软件叫 interware，还有刚才说这个群智范式，这几个东西到底指啥意思啊？王老师知道吗？
我大概知道他们这个词怎么造的，但是你说具体是指啥意思，这还真不清。
你可以挑着解释一下。
对啊，你想想，就是最开始的一个词，我知道就是 interwell 嘛，对，就是学，特别是计算机学界的，特别喜欢 well 这个词，对不对？你看 hardwell 那个 softwell，那
对。
还有一本著名的书叫《能见 peoplewell
啊
》，是不
，people
是？
对。
哎，那我们有专家就觉得，哎，互联网那个时代来了，那我 interwell 是不是也是一个词？对，那实际上呢，我去看了一下，大致其实就是有点像网络上的一些 APP 啊，网上的一些应用啊，感觉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他就是用这个词啊，把它去做了个包装，然后呢，试图去研究这个词下面的一些理论呀、原理呀和它的一些什么东西。对，这是一个啊。那个学界也是类似的，对，也是机器学习的著名的学者，对，那其实也是挺想，哎，你看我在这一块还是挺有名气的，对不对？我也创造一个词，对，把我的专长发扬光大，机器学习加上 well 也是一个，对，这个是好像也是2016年的时候其实就提出来了，对，虽然
哦，那还
到
挺
今天
早。
也没有具体的啥，对，但是呢，它就是成为一个词。 可以在这个下面呢去写各种各样的一些，从文章到项目申请，到一些指南等等。对，因为学术界的人呀，其实老是需要去说服各个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当我去发文章的时候，我需要去说服我的同行、同方评审，对，要证明我的文章有一些创新性，对不对？当我去面向学校一些领导的时候，我得去说服他说，喂，我在某个领域里面是专家。当我向国家去申请经费的时候，我得去申请那个去列指南嘛，就是国家应该在哪些上面去投入经费。对，那肯定也是一些既重要，同时还是有一定的创新性的方向。那这个时候呢，去造一些词，哎，有时候一些领导人其实还是挺吃这一套的。哎，感觉还是挺重要，确实是应该。我感觉就是，据我观察，其实应该有这个几个方面的一些动机啊。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好有坏，就是那有的呢，确实是包括国外的，他也会这样，确实是能够落地了。但是呢，很多呢，就你说他是个词吗？也是一个，但是他具体是指啥呢？他其实并没有落地。
所以他们造这个词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词本身也不能算它的成果呀。如果它没什么实际
对，
成果，那这个词儿好像也不能算成果。所以他们造词的动机是啥呢？连词都挺怪的。
我能猜出来一个，
嗯，
因为曾经我也想造一个词，叫 open knowledge。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是开源学。其实本质上来说，所有的词都意味着在开疆拓土。最大的野心是我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很大的野心，我想创建开源这门学科。你想想看，如果有了一个新的学
开
科，
山宗师。
那得有多大的影响力？底下能养多少的学者、学科、学术？这是一片新天地啊！那再往下说，我发明一个新的概念，给它一个名词，或者是发明一个新的定理，给它一种解释性，对吧？这其实都是开疆拓土，开得成开不成这个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就得不断的开疆拓土啊。
好像
然后
是这样。
其实我为了就是想要开创开源学啊，我还专门去看了看一些其他的学科的创建的这种艰难的历程，就是有些学科成功了，有些学科失败了，就是失败到什么程度呢？他本来想创建一个学科，后来呢就只传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就类似于一个老大，然后带了两三个学生，然后第二代没了，学生后面也没有再有学生了，然后这个就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学派。甚至连学派都算不上，就是一群人，一个学术共同体，这就是失败的创建。那成功的那就厉害了，一个开山祖师，下面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那不断的有门生弟子可以创建出来，然后不断的战斗，对吧？把老的打倒，然后创建新的东西，然后这叫什么呢？叫科学的范式的转化，这是最厉害的。
所以范
就。
式跟维尔一样，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词儿啊。
对对，就是
对
所
对。
以说那个大佬他为什么要讲群治范式？当然他想说的是范式要刷新了，已经不再是老范式了，这是新范式了。新范式意味着什么？新范式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解释和一个全新的时代，意味着后续的所有可能性都是我先说的。
有道理。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如果是这样啊，那起码它也得有成果才行。假设自然科学的话，那就是要发现新的规律啊，并且加以实验证明。如果是比如工科，像我们计算机科学这种属于工科啊，那它就好像得跟产业结合才行，否则它就只能，其实退而求其次，它也能干点事儿啊，至少能发一些论文，这些论文里用它这个新的词儿，跟别人不会重。
那肯定有的呀，对，这也是一种创新，对不对？
对，概念创新叫做，那概念有一定的比例能转化成生产力，那也行啊。反正不会用生产力来考核科学家嘛，那科学家可以造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话题最后，我觉得我们要给我们的听友一些指南啊，就是我们平常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些新造出来的词儿到底是好还是烂呢？就它有没有希望变成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呢？你像当年 machine learning 这个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它很厉害，我只觉得这是一个 rebranding。我当时也这个保守派啊，觉得这玩意儿不就是人工神经网络吗？
当年完胜下的，
对啊，当年玩剩下，当年玩不下去的，你现在就能玩下去了吗？结果一看，哇塞，这么能玩下去，原来显卡还可以拿来做计算，这个是我学习之后才领悟到的。之前我，你们那儿打雷了吗？
我的你
打了
多，
打了，
吓我一哆嗦啊！
你可想清楚说话，要不要乱说？
好吧，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呢？有一些概念，说不定它还挺好的。但有一些，比如说像学界这种，说实话，如果是16年到现在没任何成果的话，那我估计也就这样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一下？
对，我也有感受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谈那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对，那个谷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对，它是一些概念和一个具体的东西同时出的，比如说AlphaGo，对吧？那深度学习其实最开始也是一些学界里面有会提，但是呢，谷歌不是这么干，对，它除了那个深度学习以外，它还做了一个 AlphaGo，让大家一下子看到。然后人工智能马上就火起来了，对，然后 Transformer 也是，对，就是 OpenAI 这一波，所以它不光是说提一些概念，大模型，对不对？然后 AI GC 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呢，它会同步配套一个大家都能够用得到，甚至觉得能够解决它一部分实际问题的配套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挺有用的。而且呢，如果你只是听他在说一些概念，但是呢，他又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话，哎呀，那这个我估计就得小心了。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谷歌当年发了一篇论文讲 MapReduce，
嗯，也是，是的。
他那个实际上已经是他们公司内部已经做到的事情，他才把他论文发出来，提出了整套架构框架，而这个框架其实，Google 已经自有产品，然后把这产品的一个简化版本直接就开源了，这就是后来的那个 Hadoop 的那套东
他就，
西，啊，就是那
对
套
的，
东西的雏形。所以，确实，工业界出的论文和概念啊，它就这点好，因为工业界的公司很难养那种纯理论和概念的东西嘛，它通常都是有所
对
本
的，对的。
的。这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标准。老张觉得呢？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一下，什么叫做养活多少人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好的概念，就是能养活更多人。但这个话非常的成王败寇，
对。
就是因为有些概念，特别比如说啊，我们随便扯开，不说技术名词，说哲学名词，比如说存在主义，这东西养活了多少哲学家？但是后来我最近在看另外一类书，其实是在存在主义之前的一个哲学家叫胡塞尔，他提出了一个东西叫现象学。我正在琢磨什么叫现象学，还在学习呢。但是现象学这个学派到现在还在，它养活了很多很多的哲学家，好多国家的都有，大学里面都有现象学研究所，就是一个哲学的专门的门类了，就是他在哲学里面开出了一个新的疆域，多厉害！这个我觉得能养活更多的人这件事情本身，且不说对不对，社会造成有贡献，对吧？他在学术界也是有功德的。我这个话，我真的不完全是调笑啊，就是他确实创造出了一组让很多人愿意说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来进一步研究，继续引用他的概念，然后进一步延伸，或者甚至去做尝试、做实验、做什么，这也是一种类型的养活。或者说，我们稍微再往正面一点说，就是它具有多强的启发性。它引发了多少人会想在这个上面去联想，或者去尝试，或者怎么样？这就是好的概念。但有些概念其实不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它只是换了一个名词。比如说网购软件 Intel，它能启发什么？它什么都启发不了。 它没有给人带来新的，就是说，哎，这个跟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什么想法，新的产生联想，没有，甚至还不如 APP，就是从 application 到 APP，这是一个就是从一堆的一个长单词变成一个短单词，然后它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但是这个什么网购软件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好的概念是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更容易让人想要去尝试，在它基础上做点什么事情的这种概念，我觉得是好的概
OK，好，总结一下，就是我其实比较工科男啊，所以我第一直觉我觉得是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升的，我认为就是好概念，这是比较直截了当的。但后面我听老庄说，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有些东西呢，它不直接提升生产力，但是它提升人类的 intelligence，就是人类的智力水平啊，说白了就是人类的智能和智力水平，那就是促进人去思考。它能促进人去思考，促进人去发明和拓展新的可能性。哎，这种比如说一些哲学的概念，一些系统化的概念啊，甚至在历史里面发现一些规律的这种可能性，哎，它也可能有潜在的那种价值啊，它可能暂时不会直接的给我们带来生产力提升啊，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道理。当然这个判断起来就难一些了啊，这个需要相当的思辨能力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吃不准的话呢，可以退回到我刚才说那个简单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带来生产力提升，这个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好，来看看两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吗？
我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四个话题就聊完了啊，谢谢大家。
OK,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